普习会暗藏矛盾，金砖国难挑战欧美。欧盟表决重磅挺台决议，否认中共代表台湾。习莫会背后是习权力受限，中对印让步。加国议员要求总理辞职，明年大减十万移民数量。沙利文说，北京利用 AI 镇压国民，威胁美盟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一届金砖国家高峰会从22号到24号在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喀山举行，这个亦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去年抗原后的首次峰会。专家分析，金砖成员国虽然抗原，但是各国均有打算，内部充满矛盾。据自由时报报道，分析指出，这次峰会上中俄所谓的友好互动只是假象。台湾国防院学者钟志东认为，习近平现在积极地透过建立国际的一些论坛，包括金砖峰会、一带一路、中亚峰会等，扩展中共在全球的影响力，甚至要取代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24号网传一个影片显示，乌军士兵拿着一个炮弹，上面有中文写着海参崴是中国的，然后将这个炮弹发射出去。以前俄罗斯占领了包括海参崴在内的很多中国领土，但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中声称中俄两国友谊世代友好，随即话锋一转，又就提及中国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可能是中共顾虑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每况愈下，此举被外界认为是当场打面普京。钟志东认为，目前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相比之下中共地位在上升，整个北韩在参战过程中，他既有外汇的收入，又可以借机获得俄罗斯的军武科技的转移，相当程度上就会降低北韩对中共的依赖，就会降低中共对北韩的影响，这个不是中共乐见的事情。而中俄印等大国之间长期以来的矛盾与竞争，加上并非每个国家都强烈反美，令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貌合神离，不单止政治上难以达到想要反制西方国家的目的，中俄等国本身经济自顾不暇的状态，亦令金砖国想要挑战美元、推动金融改革的梦想成为天方夜谭。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大纪元表示，现在中共没钱了，在国际上就很难做大佬，很难横冲直撞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谈到，俄罗斯如果不是因为欧美的金融制裁，亦不会想使用人民币，普京亦想要将自己的卢布国际化，中俄都想要去操控金砖国家。前高盛经济学家奥尼尔曾告诉 BBC， 习近平试图将金砖集团转变为他自己的七国集团，但是印度人不会答应，中印关系不够紧密，很少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王国臣认为，加入金砖联盟的国家有些是反美，但并没有想要去对抗欧美，亦不表示相信习近平，他们都有自己的打算，但是这些国家其实都有政治经济问题，不管是俄罗斯、伊朗甚至包括中国，他们的消费能力都出现问题，每个国家都希望出口而不是希望入口，但是谁又能够好像美国这样具有世界最大最终的消费市场呢？他们都不具备。另外24号中共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媒体询问中方是否了解北韩向俄罗斯派兵，中共官方首次以不知道回应北韩援俄问题，美国则首次确认北韩向俄罗斯派兵至少3000人，目前正在海参崴军事基地接受训练。韩国情报机构说，俄罗斯当局将向这些士兵支付每个月大约2000美元的薪资。24号据 Political 消息，乌克兰军事情报部获悉，首批北韩军队已离开俄罗斯训练营，进入库尔斯克地区的战区。目前约有12000名北韩士兵，包括500名军官和3名将军，预计将增强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的力量。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与波兰总统举行会谈时表示，韩国可能根据北韩向俄罗斯派遣部队的形势发展，考虑向乌克兰派遣致命武器。美国防长奥斯丁表示，美国掌握了北韩军人进入俄罗斯的证据。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单止对欧洲，亦对印太地区产生影响。对此，美国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则向拜登政府致信，写明必须明确表示，北韩介入冲突对美国来讲是一条不能够逾越的红线。北韩士兵入侵乌克兰领土，美方就应该认真考虑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欧洲议会24号表决新的挺台决议，明言阻止中共强迫代表台湾，滥用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20多名欧洲议会议员在辩论阶段表示，中共威胁印太区域安全，而欧洲政界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会议期间，欧盟执行委员会执委斯密特表示，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好短，只有150字，台湾这个词却没有出现，因此中共不应该滥用2758号决议强迫台湾被代表。立陶宛籍复兴欧洲党团议员扎利马斯指出，第2758号决议是联合国史上最令人遗憾的决议，台湾从未成为中共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已经透过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实现了自决权，不能够引述联合国宪章或任何联合国大会决议来强迫他们由中共代表，而中共当局本身根本不具备代表性。在前总统蔡英文上星期受邀访问欧洲议会之后，欧盟进行这次特殊的表决。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长安格鲁说，中共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侵略，印太地区一定会受到影响，我们看到在那里的局势呈螺旋式升级。欧洲议会有台小组主席盖勒指出，自从中共1949年成立以来，台湾从未成为其一部分，中共应该释放在教育营中的维吾尔人、遭镇压的西藏人以及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欧洲议会表决挺台决议反映热烈，讲明台湾在拓展国际空间、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得到了欧洲的支持和认同，亦比包括欧盟在内的整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和台湾两地的差异。从人民上，两地差异相差108000里。近年来，由于中共的战狼外交，尤其对欧洲的一些小国的霸凌，亦导致了欧洲对台湾的同情甚至感同身受，再加上目前台湾的科技可以说是在全球独领风骚，大家都想和台湾合作建立友好关系，得到欧洲的认同亦等于得到了整个西方的认同，这个就给了台湾有更多的空间走自己的路，最终摆脱中共的束缚。目前欧盟已经将中共视为国际范围的对手国家之一。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提名人卡拉斯22号表示，欧洲安全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俄国和中共当局，当他们利用欧洲社会的开放性的时候，欧洲必须做好防御准备。他表示，中共已经成为欧盟的竞争性对手，与中共接触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欧盟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安全。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双方谈判产生重大进展，外界预计这意味着北京在边境上做出让步。此前多家中国国内社媒平台的报道说，在与莫迪会面之后，习近平宣布实现边境谈判进展，达成协议。对此有分析指出，此前印度前联合国防参谋长、退役海军中将辛哈表示，印度的要求是希望在2020年的边境位置维持和平与安宁。中印双方之所以产生协议，是因为中共接受了印度的关于军队退回2020年两国冲突爆发之前的位置的要求。 而印度军方亦将恢复2020年前的边境巡逻，这意味着中共在争议领土的主张上对印度让步，承认该地区由印度控制。 X 平台公众号新闻调查评论说，习近平向印度大幅让步，中印边境达成解决方案，搞了这么久还是割地立。亦有评论说，割地赔款已经成为传统，习近平最好将每个省都卖了，不想在中国了，连块农地都不是我的，我操什么心呢？不过还有网友认为，这个亦可能是习近平想要平息印度问题在南海台海生事的表现。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指出，中共这次对印度做出重大让步，讲明中共当局在内外交困之下被迫做出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亦可能含有中共政局变化的因素。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印度立场一直非常坚定，在印度强硬反击之下，中共软硬两手的办法都无效，再加上美国推出印太战略，促使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快速升温，中共面临极其不利的局面，在边境问题上不得不收敛一些。而家全球围堵中共，北京当局想将印度当作突破口，遏制国外的战略敌对环境。而家美国在东，印度在西，中共面临两线作战，因此琢磨怎样拉拢印度。黄克认为，中共之所以对印度做出让步，还有一个直接推动因素，就是近期中共政局可能发生变动，习近平被限制权力，才导致中印关系发生变化。现在中共决策层力图通过政策调整走出当前的困局。加拿大连续两日抛下两颗震撼弹，首先是在23号，部分自由党议员联名要求总理杜鲁多辞职，而且要在10月28号前进行表态。随后是加拿大政府在24号宣布，2025年将大幅削减新的永久居民人数近10万。据 CBC 报道，这些议员正在要求杜鲁多辞职。执政9年之后，杜鲁多的民意支持率一落千丈。民调显示，保守党的支持率一直大幅领先于自由党。多个星期以来，反对杜鲁多的议员一直在秘密开会，联合起来要求他辞职。消息人士透露，大约24名自由党议员签署了一份文件，呼吁杜鲁多辞职，并在星期3的党团会议上宣读了这份文件，当中要求杜鲁多在10月28号之前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否则将面临后果。杜鲁多当时表示，他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这件事。分析认为，面对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杜鲁多可能决定继续担任党魁，因为自由党议员没有强制迫使党魁辞职的机制。 CBC 的报道亦指出，杜鲁多的未来最终由他自己决定。另外，加拿大政府在24号宣布将大幅削减移民人数，永久居民入境人数将从今年的48.5万人减少到2025年的39.5万人。由于过去几年爆炸式的移民增长，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医疗、教育、交通等资源严重不足，民怨四起，令杜鲁多政府不得不重新定调移民政策。大量永久居留权接收计划预计将受到新目标的影响。最显著的削减预计是联邦经济类别的永久居民申请人，明年的申请人数将减少约60%，略高于41000人。自由党还计划明年将通过省提名计划授予的永久居留人数减少一半至55000人。通过家庭团聚计划获得的永久居民人数预计亦将减少约20000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4号出席全美国防大学活动，期间表示，北京利用人工智能 AI 镇压中国人，并且传播错误信息，这样的举动破坏了美国与盟友的国家安全。沙利文说，中方利用数码基础设施建设自己的体系，但当局不保护敏感数据，反而执行大规模的监视和审查， 令其他国家受到威胁。白宫当日宣布解决 AI 国安风险的备忘录，对抗北京的军事 AI 使用，以保护美国公众的安全。美联社引述匿名官员的消息指出，中共试图利用 AI 来达成军事和情报能力的现代化和革命，美国需要确保国安领域具备这样的竞争优势。另一位美方政府官员说，全美安全机构被指示取得最强大的 AI 系统的储存权限，这个涉及大量采购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击败中共当局。除了备忘录之外，政府还将发布一份框架文件，为各机构如何使用或避免使用 AI 提供指导。今年七月，包括民主与科技中心在内的十几个民间团体向白宫发出公开信，呼吁建立强有力的保障措施，防范科技领域的国安威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